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呢还是想讲讲最近啊，这传得沸沸扬的说日本的首相官邸呢闹鬼啊。这个严格的来说，我们这种节目都不应该讲鬼的故事，因为鬼的故事呢是不存在的啊。一般人认为没有鬼，但是呢，有很多灵异的事情呢，讲起来大家还是有兴趣。我呢，好像小时候给人吓得够呛啊。有些人说我的住的那条路上，那些大的高的树上就有鬼，所以晚上放晚自习回家都不敢朝树上望。这是小时候的，那个时候不懂，到后来大了知道也就没有鬼啊，所以呢也就无所谓了。那么但是呢，听见日本的这个首相官邸闹鬼呢，我还是觉得很有趣啊。因为这个作为日本的首相啊，一国的首相应该呢不信迷信啊，不要怕鬼。但是日本的首相呢，这个官邸啊经常闹鬼啊。这个最近的一次呢，就是这个感恩节前几两天，11月23号的晚上，这个日本的首相这个岸田文雄呢，突然间晚上9点多钟，本来准备在要休息了，突然间他的车队就从日本的首相官邸呢就冲出去了，走到最近的酒店，到那里去下榻。那么日本的媒体这几天就传疯了啊，就说又闹鬼了。这个故事啊有点特别，所以呢我今天呢大概收集了一些资料给大家讲讲这个日本首相官邸闹鬼。那个很奇怪，日本首相官邸呢很多人都见过的。这个官邸是那种高温的陶砖做成的一个建筑，非常好看的一个建筑啊。这个是1929年完成的一个建筑。到日本呢，大家到东京的这个千代田区啊，在永田町就可以看见这个官邸。当然你走不过去了，有警卫，但是这个建筑呢非常具有20年代的这种日本的现代建筑的风格，是非常漂亮的。那么这个地方呢，也常规意义上来说，日本首相呢在这里办公，不住在这里。但是呢，日本的首相呢应该他喜欢住在这里，因为他如果要住是可以住在这里的。那为什么容易住呢？就是因为这个官邸啊他上班近，如果首相住在这个官邸，他要走到办公室，我估计2分钟就走到办公室了，他就不要堵车也不要车队。所以呢，如果住在首相官邸呢，他是非常方便的。这就是首相官邸。这个首相官邸呢，这个曾经是有事的啊。这个是一个西洋风的2层楼的木造的楼房，原来是这样的啊。那么官邸呢建成在1929年，那个本来这是一个藩主的，就是日本的一个贵族的家庭，他的府宅。这个府宅呢1923年关东大地震呢就震坏了，所以呢这个藩主啊，那他呢就把这个土地转让给政府。那么政府呢就做了这个建筑，1929年这个完工，就是旧的首相官邸。那么旧的首相官邸呢是闹过事的，因为它是一个政治行政的中心，所以日本的如果内部有不同的政见，就会针对住在这里的首相发动。那我讲两件事，一件事情呢，就1932年的5月15号，那当时啊，这个有一批日本的海军的青年军官，对于呢当时日本的首相，他非常的不满，结果呢就发动政变，就冲进这个官邸，把里面当时的见到的这个首相啊犬养毅就把他打死了。这个就是1932年打死过一次，这些海军军官呢都被抓了，后来判了刑。那当然这些呢没有冤魂，因为人呢都没有枪毙啊，这些军官。但是4年以后，1936年的2月26号，有这个好几位陆军的青年军官率领了1483名士兵发动政变，他们呢是想杀当时的日本的首相冈田启介。结果冲进去呢，他们也不认得这个冈田启介，就见到有个秘书官啊，这个长相呢他们觉得应该是冈田启介，留了个大胡须，那么就把这个秘书官呢就把他杀死了。并且呢他们占领了很多地方，杀了9位重要的日本的内阁的阁员。这个呢是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政变啊，在日本呢叫做226事件。 那么这个226事件，现在当时开的枪打的这个弹孔呢，现在还留在这种首相官邸的那个这个玄关，就是那个入门的那个地方，有个弹孔还在这里。那么这个事情呢，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留有血腥历史记忆的这个建筑。但是这个建筑呢，从那个以后就也有一些首相呢不怕鬼啊，继续在这里住。住到了大概1995年，2005年左右，这个建筑呢就改造呢就往后啊平移了这个大概50米，就是现在的叫做首相宫邸。那么另外呢又做了一个新的一个楼啊，1999年做的一个新楼，就小渊会山他做的新楼，所以现在是两栋，一个叫总理大臣宫邸，一个呢叫首相宫邸，两个是靠在一起的，可以连在一起。那么2002年小川纯一郎担任首相的时候就用那个外观呢，左边的一栋这个新的5层楼，地下1层钢筋混凝土的楼，这个旧的29年的楼呢就在旁边，没有拆除，这个变成一个历史建筑。所以到日本去呢看看这个楼呢还是非常的漂亮啊。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挺邪门的，就是说这个地方老是闹鬼。那么所以很多人呢就不敢。那我们知道岸田文雄呢这个9年以来第一个住在这个官邸里面，他呢没就根本不怕。他的前任就是被人刺杀掉的安倍晋三和菅义伟都没有冒险住在那里，就是前两的9年当中，这个日本的两任的首相都怕鬼，都不住在这里，只有岸田文雄呢冒险的住在那里。这个地方当然很方便了，因为这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政府的会议啊，接待外国友人啊，国家危机管理中心啊，在这里非常方便，要开始工作马上就工作。但是这个地方呢它基本上呢就是鬼的说法就非常的这个盛嚣尘上。当然关于这个闹鬼的这两个政治事件的背景呢，我们如果有时间就讲一讲。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是不是有鬼呢？我们就传这个讲过的故事啊。一个是森喜郎，森喜郎公元2000年千禧年四月到2001年四月在这里住过一年。他呢后来不当日本首相，他就说啊，他晚上呢他看见门的把手会自动的转，他都吓得发毛啊，这个会转。所以呢这个他呢后来森喜郎要下去的时候，他就跟他的继任小泉纯一郎就说，你小心住宅里面有鬼魂。那么这个大楼里面，就是我们说这个首相官邸的这个旧楼里面，阴阳怪气，阴森森，感觉很糟糕。所以呢有很多日本首相的发言人有时候说，我们在这里工作会莫名其妙的睡着，就是本来这里上班很好的突然间睡着了，这个就是有鬼魂。那么当然呢岸田文雄一直说没有见到鬼啊，一直闹到23号晚上他冲出去了。所以呢这个呢又是这个闹鬼的说法呢就非常的甚嚣尘上。那么这个公寓啊，事实上它不差的，它这个旧的这一栋楼啊，7000平方米，大概有差不多7万多尺这么大的一个公寓，里面都铺满了红丝绒的地毯啊，很低调，很奢华，老式的装修啊，有日本的这个和食，有西式的餐厅，有办公室、宴会厅，一应俱全啊，配备了最新的这个通讯设备、供暖设备、空调设备。首相从房里到上班的地方，走路呢大概1-2分钟就走到了啊，这个非常，并且免费。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很多人呢就觉得这是个好地方。但是日本的历任的首相呢啊都不太待见啊，甚至不愿意入住，因为这个全养义这个首相就在这个地方被杀的，所以这个就是大家紧张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个事情会搞得那么神兮兮的呢？就是因为1936年的这个政变以后啊，这个陆军政变以后啊， 当时陆军是要让这个天皇裕仁呢就直接控制国家，就不要通过内阁，所以把内阁要把它干掉。结果天皇啊不领情，天皇呢还镇压了这个政变，所以有很多日本的陆军啊在这个首相官邸里面就自杀来以身报国，所以呢这就是冤魂了。那么这个我们讲很多人说禁过，我们讲森喜朗刚才讲的，就听见有人在卧室外面呢转动门把手的，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那么森喜朗呢醒了就不吭气，就看着那个门的把手在拧转。过了一下，听着一队人穿着军靴的声音啊在门外走过，走到不听不见了。这是森喜朗讲的。森喜朗的下一任的首相小泉纯一郎呢就说，没有见过幽灵，但是我还是很想见一次啊。虽然呢森喜朗啊他是听到了声音，但他没看到。小泉纯一郎呢说我想见到，但是呢他呢觉得还是怕。所以他结过这个住宅以后呢，他就进行了一次驱鬼的仪式，日本呢这个信鬼的。那么这个首相呢在这里住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呢有很多奇怪的事件。那么这个日本呢这个比方说野田佳彦他就讲了，我在这里住过一年，那么但是呢发觉电梯呢停在顶楼不动，很奇怪，这种事情呢发生过很多次。野田呢这个日本做过一年三个月的首相的野田呢就说，我跟那个秘书商量可不可以自己掏腰包请人呢举行驱灵。那么但是他的秘书官说啊，这个宫邸啊是国家的设施，如果举行这样的仪式呢必须用公费来负担，私人不行的。所以呢就说这样做会担心国民说日本首相乱用公堂，这个野田他就还是作罢了。那么除了这个首相听到鬼的声音以外呢，日本宫邸里面的警务员当中也有很多人呢是有恐怖的体验。有些警务人员说自己在休息时小睡的时候感觉身体被什么人把他拽着，那么摇来摇去好像感觉被拖出去几十米，这是住在里面的人。那么所以呢大家呢都觉得这个非常的难，当然你不信鬼的话，但是呢在住进这座宅子的首相呢大部分呢都逃不过短命的这个短命政权的这个诅咒，就是你要当日本首相你住在里面，你当一年两半年你就要下台。那我们说第一个那个安倍晋三，他的时候这个他呢在2006年到2007年搬进了这个首相宫邸，一年的时候因为生病就下台啊，就休养。安倍后来当第二任就不住了。安倍以前的首相也都是这样，2000年以来住进首相官邸的八位首相里面有七个人都是在任内一年半之内就匆匆下台。野田佳彦呢没有进来几天就撞伤了右眼，所以这个大家讲起来真是谈虎色变的。那么大概出于这个考虑，是安倍晋三他来这里不到一年就大病一场啊，这个所以呢第二次住的时候死活不再住进这个首相官邸，自己掏钱住在自己的这个涩谷啊西伯利亚的这个私宅。那么这个变成了安倍晋三的政权呢在住在家里，结果他当了七年，这是日本战后最长的一个政权。那么所以呢安倍呢执政了以后啊，他第一次进去一年就大病，所以第二年呢他就住在西伯利亚的这个私宅，这样呢他就当了七年。安倍晋三呢对这个说法呢是极力的否定，认为所谓公宅闹鬼只是一种都市传说。所以呢2013年就有在野党的议员向这个内阁提问说，首相官邸是不是有出现226事件的幽魂呢？安倍首相是不是因为如此不愿意搬进首相宫邸啊？政府呢只是用了一个没听说过这个事情就含糊过去了。我们另外一个说法说，拒绝搬进首相官邸不是安倍晋三的本人的意见，是安倍夫人安倍这个昭惠的意见。安倍昭惠呢是个神秘学的爱好者，那有些人说这个昭惠夫人经常在一些超自然团体的活动 露面，也就是说不是老公不想住，是老婆怕。所以呢并且呢这个 安倍昭惠呢会请这个灵媒师或者和尚进行驱鬼的仪式。那么我们说很多人都怕，当然还有一个首相夫人也是怕，比方说鸠山由纪夫的夫人，他就怕，他说鸠山由纪夫的夫人呢，他真是觉得有幽灵，因为她是一个通灵体质的女人，痴迷水晶算命。那么这个都是一些传说啊。好的，我们等一下再讲讲日本的这个对闹鬼的这个事情的看法。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和大家讲个有趣的主题，就讲讲日本首相官邸闹鬼啊。这个闹鬼的故事呢，现在沸沸扬扬。2023年11月23号，据说呢，岸田文雄住在这里，结果呢，晚上9点多钟，整个车队突然间冲出首相官邸，去找了一间酒店去住，就说这个时候闹鬼了。当然后来这个很多人追问日本的那个说是有些不适合住的问题啊，说是没有水啊，断水啊，我搞不清楚啊，反正是个首相官邸。那么大家知道呢，这个首相官邸呢是事情非常多的，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呢这个进进出出。那么如果呢首相官邸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有问题呢？这个当然我们有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说法，就是说呢2009年到2012年是当时日本的民主党当政的时代，就不是现在的这个保守的政府啊，民主党当政的时代呢，进入首相官邸的人呢就特别多啊，有1300多人进进出出。那么其中呢有一部分呢是左翼的，所以呢当时的首相官邸呢被设置了大量的窃听器。那么所以呢这个为什么日本首相不住在这里呢？倒不是因为闹鬼，是因为呢曾经有这个政党执政的时候，有很多人呢就在里面装了窃听器，所以呢这个首相呢不敢住，因为住在里面呢恐怕讲话给人窃听了。我觉得这个原因呢恐怕是比较明确的。当然窃听器为什么说现在没有清除呢？大家知道清除一般可以清除，但是总免不了留少部分的窃听器在各种各样的看不见的地方啊，藏在里面。这个估计呢是这个问题。那这样当然这个讲法大家不愿意听啊，但这个讲法呢估计更能解释为什么岸田文雄啊半夜从这个自己的首相官邸跑了出来，估计呢就发现了窃听器。这个我不敢证明啊。这个首相官邸呢还蛮多事的，我们看看2023年5月5号凌晨4点钟，这个首相官邸的西门的守卫的厕所的单间里面，有一个日本的一个警察被头部流血倒在血泊，旁边放置首相在这里自杀。这个是日本警视厅第4机动队一个25岁的男性的巡查官在里面呢突然间头部中枪，是不是自杀不知道，但是呢据说是的啊。那个这个为什么在首相官邸的厕所里面自杀呢，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那么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了。这个现在呢就讲讲日本啊。这个日本这个国家呢很少好像日本这样对鬼魂啊对幽灵啊有这么深入的兴趣和这个研究。我没有看见有哪个国家说闹鬼，你没看见美国说白宫闹鬼或者英国的皇宫闹鬼，这个基本上没有见过。就日本呢喜欢讲，因为日本人呢对这个幽灵啊或者鬼魂呢他非常着迷，并且呢经常呢有很多的除灵的这个仪式。在日本人看来呢，人死后就会变成灵，灵呢应该成佛去到别的世界，但是如果在世的时候啊，他受到过冤屈，带有很深的冤念，幽魂呢死后呢漂流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这个幽魂呢就是这种人死后灵魂的寻常的状态。那这个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说日本首相官邸闹鬼了，因为这个1936年2月份的这个大这个兵变里面，那个有很多日本的军官是想把日本的内阁除掉，用这个日本的天皇直接管理政府，结果天皇呢不接受，所以呢有很多军官呢就在这个首相官邸呢就自杀了，这个就叫做冤魂啊。所以冤魂呢还没走啊，现在受冤了，大概日本这个意思吧。那么根据历史的记载呢， 日本呢讲灵魂、讲死、幽魂的话题很早了，在海岸，在平安时代后期就有了。到了这个 Edo 江户时代，幽灵鬼怪的传说呢就特别多啊。我们知道有很多日本的这个有名的作品啊，雨夜物语啊、牡丹灯笼、四谷怪谈呢，都是讲幽灵的这样的名作。幽灵呢也出现在日本的水墨画、浮世绘里面。那么这个在欧美的文化中，大家呢就是讲这个，也讲有，也有讲幽灵啊，就是突然间有凭空发出声音啊，或者有物体移动啊，这些不寻常的现象啊。这个幽灵呢是透明看不见的，或者是没有头的僵尸的形状。日本人想象中的幽灵呢不太一样，是扎着三角头巾啊，散着乱的头发，穿着惨白色的寿衣，没有 腿的女性的形象，这就是日本人的养幽灵。但是呢这个228的这些幽灵呢到底是怎么样呢，大家就不知道。因为这些幽灵呢他是军人啊，这军人呢他死了以后他会怎么样呢，我们现在都不知道。那么因为有几个首相，这个森喜朗就说有人穿着军靴在里面呢夸啦夸啦走路，估计呢这个幽魂呢要是在的话也估计是军人的形状，所以这个搞不清楚啊。所以这个几件事情啊，我们就说32年没有幽魂，全养义啊给杀了，但是36年的2月26就226事件，这个呢就有很多人在这里自杀，所以呢这个就是幽魂的存在。那么当然讲的呢大家听起来毛骨悚然，那么但是呢这个事情呢是有道理的。那个我们知道呢日本呢真是有这个就是又要排这个排除幽魂的这种仪式啊。我在香港呢看见香港的湾仔的那个高架桥下面呢也有人叫打小鬼、打小人，那个当然是诅咒自己的仇恨的人，但是呢没有哪个国家像日本这么迷恋于幽魂的、幽灵的这样的这种做法。日本呢是没有国教，日本国内的宗教信仰主要是佛教和日本的传统的神道教新陀。那么当然呢在科学素养特别高的时候，这个很多日本人呢就觉得没有幽灵，但是日本人呢很多人还是信这个幽灵。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日本呢就问很多日本的僧人，就问有没有这个幽灵。那么我们看见2016年有些人像日本传统佛教团体下面的1335名僧人呢进行过一次问卷的调查，问你们觉得有没有相信幽灵，有没有这个灵魂。结果呢这个大概有 64% 的人是相信有这个灵魂，有四成的人说见过灵魂，有过灵异的体验。那么有六成的人，也就在1000多人里面有大概600多人是受过师祖的委托进行过镇鬼的这个仪式。那么所以呢就是日本的情况，日本的这种类似啊这个镇魂驱灵的仪式呢在日本有一定市场的，特别是一种除灾去邪的仪式，每年的753节都是3岁5岁的男孩或者3岁到7岁的女孩都穿上传统的和服，跟父母呢到神社参拜，接受神社的我们叫拔除仪式，就是这个除灾去邪的仪式，这是日本每年他们会做的，小孩子就会除灵。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日本有个很有名的这个占卜师啊，叫藤田小女基，他说他9岁的时候被狐狸精啊附体，狐狸呢给了他这个超凡的灵感和预知未来的能力。日本的首相岸信介，就是安倍晋三的外公啊，还有福田赳夫都请过这个卜师，这个藤田小女基来占卜和驱灵。我们想想日本人呢信灵异呢是信得非常的厉害的。那个岸信介是日本的这个首相，60年代68年嘛，他呢 这个连搞这个日美安保条约，他的定签约以前都找过这个占卜师，这个藤田小女姬来听取他的意见。那么当然呢，这个据说这个藤田小女姬呢成功的预见了这个日美安保条约的订立，他说这个条约能够成功，那也就他也预见了岸信介首相一定会下台，并且呢据说还预计了这个韩国的这个总统朴正熙会被暗杀，都给他说对了。那么现在这个到底日本还信不信呢？有的，日本现在的政治家时不时都要请教冲绳岛的民间的灵媒师，就是巫女。这种巫女呢，在冲绳岛上面有2000多个人。至今呢，冲绳岛上还流传一句老话：生病后的人一半去找医生，一半去找巫女。相信巫女的人呢都很多，大家说巫女啊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可以保证人的身心健康。这个日本呀、有很强的这个祖先的崇拜文化，同时呢也保持着对于这个未知世界的敬畏。这个日本的比较特别，因为没有哪个国家这个政治家会这么迷信，日本呢就有的。所以我们说抛去敬畏不谈呢，像我们前上面讲的藤田小女姬、冲绳巫女的存在，对于当权者来说呢也有足够的利用价值。在日本呢，从古到今这个灵能者的存在就是不可或缺的，他们的占卜可能是为政治家的行动做背书，但是呢他们也利用政治家的弱点的趁虚而入。对于那些做过亏心事的政治家，通过巫女这种看不见的神秘力量，可以获得心理上的宽慰或者是放松。这个就是为什么日本呢这个灵异的这个现象这么严重啊。我们知道这个日本的这些政客啊，他的确是担心的。2020年，我们就讲讲日本的首相菅义伟在9月份出任日本首相，日本政府呢就拨了大概439万日元对他的那个首相官邸的进行装修，大概24万人民币嘛。但是呢，装修完了，菅义伟呢就没有入住，他还是宁可住在比较简陋的议员宿舍里面，他不敢住进去。他给出的理由呢，就说自己啊，当这个官房长官的时候，就是2012年到2026年一直住在议员的宿舍，离官邸呢500米，他呢早就练了快速通往官邸的本领。但当然他住在里面有什么不方便呢？自己当了首相还是不住。当然呢，首相办公如果你住在里面那就方便呢，但是他说呢他还是住在宿舍方便。所以记者就问他了，那个你是不是担心有幽灵而选择不入住这个官邸呢？菅义伟啊，这个首相啊笑了笑说，既然你这么说好像也有道理啊。那么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和该国的政治记者啊这样公开讨论这首相官邸是不是闹鬼的事情，大家呢还不觉得挺尴尬？这个我看日本的这个闹鬼啊和这种心态呢是非常特别的。我们知道2021年2月份福岛地震，那么因为地震的这个菅义伟他住在外面，所以呢地震发生20分钟以后他再走路到达官邸，这说明他不方便呢。那么大家说，如果你要真是关心国家的危机，你应该就住在官邸里面一两分钟你就非常重要，但是你要走了20分钟才回到，这个真麻烦。那个新首相就现在这个岸田文雄，他呢吸取了前任的教训，就说我呢还是要住在这里才比较方便。所以呢他一上任呢就面临了很多问题，比方说地震的危机啊，还有北朝鲜的导弹啊，这些紧急事件。加上呢他自己也曾经出现过地震震了35分钟以后他再赶到官邸去处理危机的情况，他为了呢能够在危急的时候第一时间赶到首相官邸进行应变，也为了免受在野党和民众的批评，他呢就成为过去9年以来第一个搬进公邸住的这个日本首相。那么当然还有一个他要住这个首相官邸的原因，原因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房子啊空置了9年，每年的维护的费用呢是接近人民币大概八九百万人民币，也差不多 100多万美元，这个每年要用这么多钱的维护，所以这个亏空。那么亏空这么多的钱又没有人住，这个日本的国民呢一直觉得非常的不爽，你没道理啊，每年用100万美元去维修这个房子你不住呢。他呢也在这样。岸田文雄原来住在哪里呢？他和他的两个儿子一直住在日本的这个赤坂的国会议员的宿舍，非常小的公寓，对于三个人来说呢有点局促。到了这个他上台2021年12月11号，他呢就请自己的这个搬家公司叫福山通运，从议员宿舍搬了两货车的生活用品就住上去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大家还是关心的就是说到底里面有没有鬼啊。当然呢岸田文雄这是搬出去了，我估计他还得搬回来，不过他心里呢肯定是有点怕的，因为他半夜曾经搬出去了，到底有没有鬼呢谁也不知道。但是呢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讲这个故事呢还是很有趣的。好的，我们明天和大家再聊，再见。